identity 定位的问题啊。如果讲不完的话 ，identity 就讲到下个礼拜来讲。所以，我们今天是1月28号，我们要进入第五个主题：你怎么样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做基督徒做很久，有没有常常这个疑问？主啊，好盼望听到你的声音呢、啊。你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27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既然圣经这样写嘛，那我们怎么样就会听见耶稣的声音嘛？耶稣主神跟我们说话，是我们常常听不见，对不对？那你听到了神的声音呢？他说：“我就认识你们，我就认识你们，他们就跟着我。”如果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你怎么跟着他走？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在基督徒操练，我们常问说，主啊，我怎样才能听见神的声音？我怎样才能够分辨神的声音？那我们从刚才哈巴谷书，对不对？我们来学习这个哈巴谷给我们做一个示范。他说我们要站立警醒，我们要观看，我们不停的观看，然后我们要等候，然后我们要听神要对我说什么。但是之前呢，你要学的像哈巴谷一样，你要问具体一点的问题啊，具体的问题。好，在周妈妈借我这本书里面疾风细雨，那我上礼拜借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读了一下。这个牧师叫 Pastor Mark 啊， last name 很难念啊。Pastor Mark 啊 Rocker、yeah。那如果你回去要听他讲，你就去 YouTube 去 Google 一下 Four Keys to Hearing God's Voice。 OK， 你去听他讲，你不要先进入一个主观的判断，哦，这是灵恩派，这是 New Age Movement， 这是葡萄园的，你不要先把自己套在那里面去。因为他里面发出一个挑战，他说 Holy Handkerchief 可不可以治病，圣手帕可不可以治病。所以你有没有讲？
有。
但是我们今天不会去想说 Holy Handkerchief 可以治病的，在使徒行传，保罗
说在现在没有
啊，
在现在你去哪里拿到这个 Holy Handkerchief？
没有，他的意思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相信圣灵还会做工啊。那我们呢，常常会先入为主，就说啊，我们福音派，然后呢，很怕碰到说有这样子的神迹奇事发生。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 Mark 他说，当你预备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你的心必须是 open 的，开放的啊。那你开放以后，他说四把钥匙呢，第一个是安静，第二个是意象，意象他用 visualization。 他说安静，我们要安静自己才能听见神的声音，对不对？我们要安静自己。第二呢，我们要意象，意象就是说你要用善用属灵的眼睛 visualization 啊，这个讲义也有，不过是在后面，所以不用写。这个啊，意象啊，善用属灵的眼睛，在祷告中跟神灵，就是说你要去 visualize。 比如说像你读到了啊一段福音故事的话啊，等一下会讲，他说主耶稣在啊井的旁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你就 picture 你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等一下会有这一段。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些意念进来，会有一些话语进来。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写下来，因为你不晓得进来的意念是人的意念呢，还是神的意念，还是魔鬼的意念，我们不知道。你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你就有一个日记，对不对？那你就需要属灵导师的指导，然后去寻求印证。那你能够印证以后，你就可以顺服啊去行啊。前面还有位置，这样明白吗？好，这个就是你可以回去听他的 YouTube， 但他 YouTube 讲的也是很简单，因为他这个基本上他是 offer 一个课程，一个课程在学习。好，那跟我们做灵性操练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呢，在神的声音呢有一个传递的方式之一，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从右写到左边的，跟我们书写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台湾以前有些招牌也是从右写到左边的，所以我们读有些招牌呢是从右读到，如果从左读到右呢不 make sense 的，就是要从右读到左。好， 希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边，这个读音呢叫做 Paga， 那这个意思就是像碰撞、降灾、祈求、遭遇、相遇、抵达，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突然被击中了或点燃了，然后走到路上被雷打到了，或走到路上被一块啊木棉花打到了，被一块石头打到了，啊，这叫做突然被击中，对不对？他就讲到创世纪啊28章，雅各走到一个地方，遇到一个地方，他就休息了，在那个地方遇到什么？遇到神，对不对？啊，伯特利，好，就是用这个字。那这个字呢，也在用作代求代祷啊，比如说耶利米书7章16节啊，请你翻开耶利米书啊7章16节，这个字呢也用来代求代祷，所以7章16节他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就是这个字祈求啊，因我不应允你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做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代求代祷的时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奇妙的经历。你突然被神感动，有一个意念进来，让你为某一个人、为某一件事情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我就分享几个例子哈，是我自己的。有一天我睡到清晨3点钟，我醒过来，啊，睡不着了。我想到一个弟兄生病，然后就为他祷告，啊，这就是起床突然有个意念进来，对不对？好，星期二晚上我清晨3点钟睡不着，醒过来，我不是想到一个人，我想到一个抽一雷马桶。因为我礼拜二在修马桶，连弄漏水，所以呢，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睡了3点钟醒过来，就想到怎么修那个马桶，那礼拜三再去处理这个事情。礼拜六清晨6点钟又醒过来了，我想到一个姐妹最近刚得癌症，然后呢就为她祷告。所以在想，神会透过我们人的意念这样子，对不对？他就在晚上或者在白天，突然呢你就会想到某一个人，想到某一件事情，然后你就为他祷告。这就是神的声音跟我们沟通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神是在透过我们在做一个啊祷告代求的事情。这样可以明白哈，这就是一个神声音传递的方式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具体一点来了解。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经过练习，我们就不太了解说，那我怎么样听到其他有关神的声音呢？好，所以我们在操练的第五步的时候呢，你看讲义哈，啊，在中间的部分啊，在哪一页呢？第34页哈，哎，不是。32页啊，第32页。好，默想是什么意思啊？之前我们也谈过默想呢，在东方宗教呢，我们就谈让我们空空空，心里面空无一物。空无一物的意思是怎么样？你的心怎么会空无一物呢？其实是让你的心跟外界的噪音隔开来，然后呢，让你的心跟一些什么啊欲望啊贪念啊分别开来。这就是东方宗教所谈的。那我们呢在谈默想呢，是我们要先倒空，然后呢再充满。所以我们怎么样倒空自己呢？我们倒空自己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噪音隔开来，就是刚才我们说要听神声音的第一种方式，我们先安静。安静第一个，因为我们很难安静，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把自己跟声音分开来的时候，我们要练习让自己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像一个湖水，很平静的湖水可以反映湖边景色的那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心要能够澄清，像那个样子，这是我们要练习的。那倒空以后再充满呢？我们在充满的时候，我们默想就要有内容，对不对？你不能在默想的时候就想说我今天 谁跟我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我感情啊感觉很不好。然后你莫想说我最近非常的生气，我最近怎么样，工作压力很大，这不是你莫想的内容。你莫想的内容要有圣经做你的基础。所以呢，当你用圣经做你的基础的时候呢，你再透过那个根本向外扩展，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你想到发生在你需要做一个决定，发生在你内在情绪需要怎么样做啊，处理一段关系。所以当你在默想的时候呢，不是天马行空的东想西想，不是只想自己的感觉，只想自己的情绪，你要去思想的是站在圣经的根本里面。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有新人的品格啊，我们不要有贪念，我们不要有恶念，我们要恩慈相待，我们要宽容接纳。那你就想，当我碰到一个很复杂很伤痛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我站在圣经的基础上，我怎么样去调整，在这个默想里面你去思想啊，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要来引导我们，要来引导我们啊。我之前也讲过，就说就像今天传道书讲到说智慧，对不对啊？到底什么样是智慧？你不能说啊，人家拿到 PhD 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不信耶稣，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在谈智慧，是站在一个敬畏神的架构下面。我们说智慧的开端在哪里？在敬畏神，对不对？为什么敬畏神？因为从亚当夏娃犯罪，就是从敬畏神的这个地方开始失败起，对不对？那进入一段的混乱。那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信里面要有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在敬畏神的框架下面，我们所学习到的智慧，让我们重新走在一个次序的生活里面，这样子活出来才是一个智慧，也才是我们今天所要表达出来的啊。不然呢，就像传道书说的，你日子过的都是虚空，你可以享乐，你可以劳苦，但是呢，你没有神的智慧引导你走在敬畏神的这条路上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把我们的一生给浪费掉。所以在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引导，在敬畏神的一个框架下，一个 framework 下面，我们去思想做决定。好，那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个我们一直在重复的讲，你要跟你身边的噪音隔开来，然后呢，让你的心呢去 attach 依附在神的道、神的美善、神的话语、神的丰富。那你在默想的时候呢，你那个心灵就会改变，就会有一个力量出现。所以在默想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情感上，在我们的灵性上呢，我们制造出一个神圣的空间 Holy Space。 制造这个神圣的空间，就是要让神进来。这是启示录讲到这第三章，对不对？他讲到那些不冷不热的人是哪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对不对？他们很有，是不是很有钱？
是，
就很有钱啊！啊，他们那个饮料科技发达啊，所以很有钱。虽然他们不冷不热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跟我买饮料。你们过得好像很丰盛一样，其实你们是很贫穷的。我们感觉不出我们生命里面很贫穷的。所以他说：为什么你很贫穷？因为你的心没有打开。”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空间给神，我们常说 make room for Christ。 我们怎么样能够造一个空间给神，我们的心才会得到丰盛。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默想的操练呢，就是要来制造这个啊一个空间。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谈到默想的时候呢，当他用一个希伯来文来表示的时候，他用两个字来表达，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在默想的时候，希伯来文在表达的时候，他会表示说你在聆听神的话语，你在聆听神的话语。然后呢，你在默想的时候在反思神的圣功、神的事功、神在做什么、神在世界上做什么、在历史上做了什么、在我们这个现代人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去学习神的作为，他说我们效法基督，我们的学习神的作为啊，主要是学习神的作为是在美善的层面啊，不是学习神说我要行神迹这个意思。 他们叫沉思神的律法啊，在诗篇119篇就讲到律法怎么样来引导我们过一生。所以在每一种意义上，这个默想在希伯来文呢都强调一个行为的改变，那这种改变呢就是让我们跟永活的神连结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谈到默想，必然包含聆听、悔改跟顺服，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也就是说我们要 change heart， 然后我们才能够 change 我们的 life。 好，这是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谈到这个。那默想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啊默想的这件事情呢？好，有三个步骤，三个方式来操练。第一个呢，你去默想耶稣基督说过的话，或者别人说过关于耶稣的话。就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对不对？那你就安静做默想，你就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你就问主啊，我现在很忧虑，我现在非常的焦虑，你就问这个问题。然后你再下来就说，那我现在为什么事情很焦虑，我现在为什么事情很焦虑。你焦虑的事情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都是发生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对不对？你焦虑的事情都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所以你在为那些事情发焦虑，是吗？你焦虑说啊，这件事情不晓得结果会怎么样啊，这个关系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所以你在为这件事情焦虑，对不对？比如说我啊，以前要讲到的时候，我也很焦虑啊，焦虑说啊，这个啊，今天礼拜一啊。这个礼拜天要讲到，那要怎么讲？那不敢休息，我们有 day off， 有一天牧师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休息的时间从来不敢休息啊，因为很焦虑嘛，所以每天都要去预备，要去读圣经，要去思想，到底要传递这个信息是什么？到底这段经文的中心主题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就变得很焦虑，很焦虑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不能安静，不能安息，对不对？好。上一堂课结束以前，我讲到时间的观念，怎么样？有多少人记得时间的观念？不记得。上礼拜的讲义拿出来看，最后记得时间的观念。我们说上礼拜我讲到说，我们的时间都是怎么样？都是一连串的 calendar 啊。我们的时间呢，就是说啊，等一下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填满了。所以我们的处理时间的方式就是说，我下一件事要做什么，明白哈？我们呢是跟着 calendar 走，所以 calendar 是我们的主人啊，我们就顺着 calendar 走，我们都是在等待下一件事要发生。因此在等待下一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就不能享受这个时间要做什么。我记得我有以前在念希腊文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教会牧会了，每个星期二要考试啊，希腊文要考试，那先考单字啊，所以要背希腊文单字，然后考文法，来考一个希腊文的翻译啊。那你知道那种日子非常的 crazy， 星期二要考试，然后呢礼拜天要讲道啊，教主日学啊，有时候礼拜五还要带查经，然后一到星期一就要开始去背希腊文，因为要背到星期二要考试嘛。好，所以呢 我有一次星期二的时候呢，就心里就非常的浮躁，怎么背都背不进来，怎么读那个文法就是读不懂。但是我做一个祷告以后，我说主啊，求你给我安静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意念住进来，就好像那个一个声音嘛，就好像说神在跟我讲话，就说你焦急有什么用，你焦急有什么用，你焦虑有什么用，这些事情都是要做的，你不如现在就好好享受读希腊文的时间，你明白吗？哎，所以当我做完那个祷告以后呢，我那一天星期二整天白天，因为考试是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所以呢我那一天就特别的安静，然后呢头脑特别的清晰， 然后学习也很有乐趣，我就享受我要来读希腊文的时间。然后做完了，我才去思想说这个礼拜要做的教导讲道啊要怎么应付。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自己改变一下，你不是顺着那个 calendar 走，你只是在想说我下一件事要做什么，你下一件事要做什么不一定会做得成。让我们享受现在这个时间，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来学习这个，让我们享受这一段的时间啊，在这段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问主啊，我为什么焦虑？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出来，对不对？好，你现在想一想，你很焦虑吗？弟兄姐妹有焦虑的举手。都没有啊，大家都这么平静啊，这么安息啊。我举双手啊，你们这只有举一只手而已。所以你想想，你觉得你很容易焦虑，很这个时候，你就想一想，你要把它写一下。我在为什么事情焦虑？现在练习一下，好，你现在写一下，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你思想一下，就问主耶稣，主啊，我坐在你的面前，你看着我，可是我心里面很乱，我心里面很乱，没办法享受这个时间，我在焦虑，我在焦虑什么 ？OK， 那你把它写下来。所以你把它写下来以后呢，你就可以反复去思想，然后呢，让你写下来那些想法成为你的祷告。那如果是你很巴勒你的事情，那请耶稣帮你拿走，对不对？当他帮你拿走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平安。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 Pastor Mark， 他说啊，我们要安静，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 visualization， 我们要去想，我们要 visualization。 第三个是 spontaneous thought， 啊，就是灵感，对不对？第四个是 journalize， 你把它记下来，然后呢你跟你的属灵伙伴讨论啊，跟你的属灵伙伴讨论。有没有人晚上还做梦说明天要考试，今天晚上没有准备的？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有啊？明天要考试，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做梦，梦见说我明天考试，我该读的书都还没读。啊，还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那个思想就常常让我们不知不觉非常的焦虑哈。这就是第一个呢，思想耶稣说过的话，比如说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说叫耶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你说怎么叫耶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我心里就是没有平安，对不对？那你就开始思想，主啊，我要渴慕得到你这个平安。好，那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平安？什么事情在干扰我？那你在思想的时候呢，你就写下来。当你写下来以后呢，神可能就把你那个拿走。好，第二个呢，你就去默想以基督这个人物的本身，你也可以去默想神本身。你可以去默想神的名字，神有七个名字，在讲义上都有啊。你可以去默想神的名字啊，耶和华以勒啊。我有一次啊，六月的时候有一篇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耶和华以勒在这个架构下，亚伯拉罕如何有这个信心去献以撒啊？所以你去默想这个故事，然后呢，你把里面的人物呢替换成你，比如说。耶稣坐在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你就把你自己换成撒玛利亚妇人。 然后呢，你就跟耶稣谈过去你自己做的事情，你所犯的错，你所犯的罪，然后耶稣跟你说什么，他说我要赐给你喝的永远不渴的水，对不对？你说好啊，赶快赐给我啊，让我一生我的生命都不干渴啊。他就开始思想，为什么你现在生命很干渴？为什么你觉得啊，像传道士说的，我们觉得空虚、虚空，觉得捕风，觉得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现在觉得生命很干渴，那个喜乐的泉源进不来？你就开始去思想这件事情，说主啊，我要渴慕，我要渴慕得到喝你的水，我渴慕得喝你的水。那神怎么样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一样的，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去诚实的到神的面前来，啊，早上来敬拜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今天带着诚实的心来敬拜你。那你在想，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为什么在敬拜的时候心还是很混乱，还是敬拜的时候你心很平安很安息？那你就在这个思想当中呢，求神呢就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怎么进来呢？他是说要守卫我们的意念的啊，要守卫我们的意念，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突然出现。所以呢，你在操练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方式去思想圣经讲过的一句话，去思想圣经一段故事，对不对？当耶稣走到，我们最近在读马太福音，对不对？啊，当耶稣走到这个什么地方？耶利哥城还是哪里？啊，有两个瞎子就在喊耶稣，就喊耶稣，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哈。然后耶稣就停下来，门徒很不耐烦，他说：“你不要吵，你们两个不要吵。”啊，耶稣就停下来，要问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也是一样，你说主啊，可怜我吧。那耶稣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能够具体的说出来说，你要神为你做什么吗？你可以具体的表达清楚说，现在在你这个 moment， 你要耶稣为你做什么吗？啊，你想不起，你想不起来，对不对？那你说，好，从神的七个名字去思想，神的七个名字有哪些呢？好，有耶和华以勒，对不对？耶和华必预备，有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者，有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有耶和华沙龙是平安，有耶和华罗以是我的牧者，耶和华齐根鲁是我的义，有耶和华撒玛是所在。所以当我早上在思想的时候，我祷告啊，我说读到说这个瞎子问的问题，耶稣回答：“你要我做什么？”说：“主啊，我求你来医治，来医治我，来医治我们的教会。”耶和华拉法，对不对？主啊，你怎么样来医治我们？你怎样来医治？主啊，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啊，我都想到这个啊，有得肝癌的弟兄，有得癌症的姐妹，说：“主啊，你来医治他们的身体。”这个时候呢，就成为我一个想法，对不对？求你来医治他们的身体。那没想到就是说，我们当中也有情绪受伤害的，说主啊，你来医治我们的心啊，主你来医治我们的教会，你来医治这个国家啊。这个时候呢啊，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说你要我，耶稣问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可以回应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回应的部分。哎，这就是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把我们 visualization放在一个场景里面，你去想，你就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常常啊，出去这个探访的时候，那为病人祷告，或者我在家里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用民数记第六章最后一节祷告，对不对？求耶和华的脸光照这个人。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做啊，为某一个弟兄祷告，为某一个姐妹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的脸光来照这位弟兄某某人啊！当你照他的时候，主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你的光带有医治的功能，你要来医治他身上的疾病。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在教你们啊，这个啊，这种 意象哈，我是在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就想到你祷告的那个弟兄啊的脸，你想到他，然后呢，神就站在他的旁边，就这样子看他，要医治他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样子一个默想的一个操练啊，为弟兄姐妹来代祷，也为自己，也为自己来祷告。好，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就去想耶稣所走过的路，尝试呢去理解这一条路。比如说我们在啊哥林多后书啊，他说神从丰盛成为贫穷，要叫我们贫穷人得到丰盛，对不对？应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还是第八章嘛，然后好像腓立比书也有讲嘛，他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嘛，对不对？你想说天上至高至大的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今天愿意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成为一个人的样子跟我们一样，然后呢穿着凉鞋在充满灰尘石头的地上走路，头发眼睛身体都是灰尘，这样子的神成为我们这样子，要来走这一条路。然后在想主耶稣最后一周的苦路，从他跟门徒最后的晚餐到被卖到客西马尼园，这条升天复活之路，在默想的过程里面呢，让这些独特的事情来穿透自己。像路加福音讲到说，客西马尼园之前，他说耶稣照常去祷告，所以照常这个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他跟以前一样，他祷告是主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他照常去祷告，在祷告以后呢进入了客西马尼园。所以我们在思想整个这个过程啊，然后呢我们来思想神应许要跟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找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这里说主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说要回答我们为什么这个问题，而是为了陪伴我们走过这些问题的黑暗面。可能你一些问题你都没有答案了，都是黑暗的，所以陪我们走过这些问题的黑暗面。他没有说哎，这里有解决的办法，他是说我在这里，我会跟你同在，走到世界的末了。他说上帝跟你同在，他用人的形貌样式走在你的前面，来一起同行。我们练习走主的苦路呢，我们也在走，但知道一件事情，主陪着我们走啊，主陪着我们走。到了 Easter 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这里比较没有做这个事情。我去年在台湾过复活节，我们就到这个阳明山啊天主堂那边，有一条苦路十四站啊，我们就跟着宇宙光的带领啊，有牧师带领，我们就走，从第一站开始走到第十四站。那每一站呢就有一个牌子啊，画一个图像，说在那一站耶稣在做什么，然后下面有一些介绍。然后我们在每一站走到每一站呢，我们就祷告，就思想耶稣走的这条苦路，也就当作复活节，我们也跟着走这样一遍，走十四站这样子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啊意识的一个啊去思想啊，去思想这个耶稣为我们做的啊，无罪的主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为我们做的事情。好，这就是默想操练的一个方式啊。所以那三个步骤，请问一下，第一个，安静是有的，那是四个 key 嘛哈、安静 ，stilling 啊，安静啊 ，visualization 意象嘛哈、然后呢？写下来，把你的灵感意念写下来。好，那我们在操练的时候，第一呢，我们去默想，默想要有内容，对不对？你默想，你可以早上起来有个安静的时间，你就默想一节经文。啊，我们刚才举了一些例子，对不对？啊，你要默想一些经文。那第二个呢，你可以默想一段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读福音书。我们三年读经，现在在读福音书的，福音书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场景，对不对？你就去想象故事场景，就像我上次给你一个场景，就是耶稣进到了第四大池，第四大池躺了很多人， 那我就问你说，那个地方味道好不好？味道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很多生病的人在那里，很多摊子在那里啊，就好像你进到 nursing home 一样，你进到那里就闻到特别的味道啊。这就是一个 visualization， 就是说啊，主就是愿意到这样的地方来医治我们。好，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你去想耶稣走过的这条苦路，走过这条世上的道路。那你也可以想到，在这个当中，你就想到说，在希伯来书教导我们，对不对？耶稣经过了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因此我们跟着耶稣呢，我们也可以胜过试探，对不对？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思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想法。OK， 好，有没有问题？卢珍，
好像都还都没有提到说，我们就是求
圣灵
的同在，就是求圣灵的充满。
是，有这个本来就是 build in 在里面的，他只是在跟你讲那个步骤，但是呢，你每一个步骤当然是要被求圣灵充满，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啊，他都是讲到。圣灵充满是神的一个恩典 deliver， 不是你求就会有，但是他告诉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酒充满，是对，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来掌管我们，所以 anytime 我们都要求圣灵充满。一开始祷告，你就对您开始做的时候就
圣灵的
是，对
对，我是说这样会不会有血
淋
什么
过干？
哦，
如果自己没有预备好，会有这种情形吗？我不会
啊，这个我不会回答，意思就是说你求圣灵同在的时候，会不会血淋跑进来？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自己。啊，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时候呢，好，我们是不会被先好。师母有个同学，台北华神的同学，他们在台北呢是常常做赶鬼医治的。啊，他跟我们分享这一段经历，他们常常做赶鬼医治。那他这个同学也是念北医的，台北医学院的。他说，赶鬼医治只有一种情况有用。赶鬼医治这种情况有用呢，就是被赶的人呢一定要读圣经，不然呢赶出去又回来，就是说被赶的人他心里面不能是空的，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这个人一定要教导他，带领他在圣经里面去装，去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灵，因此呢才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好，可以哈、哦，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啊，我下一次再来做这件事情。今天只是跟大家讲，你们回家可以这样做。我们操练的时候呢，第一啊，你现在坐在椅子上，对不对？你现在呢，就把双脚放在地上，让身体放松啊，然后你要背部挺直的，靠着椅子上坐，不是躺下来啊。好，背部挺直的坐着，然后呢，你的双手自然的放在你的腿上，大腿上，你可以手心向上，表示要接受上帝的礼物，啊，你也可以手心向下，然后呢，你就心里面渴望要从主那边领受他的爱跟的平安跟保护，啊，那如果你向下的话，就代表愿意把一切所关注的你紧紧抓住的东西呢，你来放开来哈、啊，都交给神。然后你就让你的意念从头部开始放松啊，头不要向后仰，头就直直的这样子啊。然后呢，让你的颈部、肩膀、上身、腰部、臀部、大腿、小腿，你就全身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思想这句话 ：Be still and know I'm God。啊，你们要安息，知道我是谁。你可以这样子去思想。那如果你在想当中专注跑掉了，没关系，就为那件事情祷告再回来。OK。然后你在思想的时候，你可以想你在呼吸， 你吸进来的空气是凉的，你吐气的吐出去的空气是热的。那我们现在房间太热了哈，可能吸进来都是热的。好，那你在家里面可能吸进来的空气是凉的。好，那天主教的神父也教，是说我们呼吸的时候呢，是在念亚位啊，他的意思就是说 breathe in yaw, breathe out way 啊，他的意思是 yaw way 啊，这是天主教神父教的，所以我让你知道说啊，有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回去自己练习啊，自己练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呢，想一下你可以专注安静几秒钟。OK, 好，那我们来看看，实在很热，对不对？窗户可以打开了，窗户可以打开就不会那么热啊。好，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哈，神的话语用两个希腊文来表示，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听过吗？ logos 跟 rhema, 对不对？好，比如说马太福音，凡听见我这话，听见我这话 logos 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盖在石头上。请问这个 logos 听见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还在理性的层面，对不对？所以他听见了，他可以去行，也可以不去行嘛。所以他讲这句话，马太福音第七章，凡听见我这话有去行的人，有不去行的人，也就这个话没有入心的，这个话入心你才会去做嘛。好，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凡天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你听见不明白，代表这个 logos 是在你的脑袋里面，你不明白，因此呢，恶者就来把他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就撒在路旁。好，这个 logos 就是这个意思。来，就是说我们所读的一个言辞，理性的言辞，我们读的还是圣经的话语，我们只是一个知识而已。那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rhema。 我们活着是靠神里面神的话语在我心中成为的那个力量，所以神的话是进到我心里面去了，进到我心里面，我愿意活出来的，那这个话语才是有力量。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他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的话怎么成为你的灵，成为你的生命呢？一定要入心，进入你的心里面，成为你乐意遵行的力量。所以圣经说的话 rhema 才会成为你的生命。你这样子明白这两个关系的不同了吗？听懂了吗？ logos 没有听懂。好， logos 就是说你现在读一段文字，你好像把它当作知识在读啊。比如说你先负责带查经啊，那你带查经呢，你带这个耶稣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催逼去旷野试探，对不对？好，那你就把这个网上的资料查一查，解经书查一查，你就整理出一份 handout, 啊，你跟大家解释说耶稣受试探，你讲的我们听的就好像一个知识一样，我们听见了这个知识，对不对？但是这个话语怎么样成为那个力量，说那我被试探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像耶稣那样讲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所以在那个当中我可以胜过试探的时候，代表神的话语在我心里面成为一个力量，帮助我去胜过那个试探。因此当我在读这个马太福音在讲试探的时候呢，那个话语才会活出来在我里面。怎么解释清楚？或者没有解释清楚再想一想啊。好，所以我们晓得说神的话，我们通常在读是一个理性的言辞，但是呢，我们要把理性的言辞转化成心里面听见神的声音。当你听见神的声音呢，你才会乐意去遵行。
可以这么说的，如果神知 的 logos 的话图形出来，那就是教条，
那就是教条。那这个细
形出来了以后，就是维码是真正的，就是说神，
真正神的话在你里面。对对，好，很好 ，OK。所以呢，我们透过读经、默想、祷告、聆听、遵行，我们就是在操练把神的话语从 logos 变成 rhema， 这样明白吗？这是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嘛，哈，让神的话语都成为我的生命嘛。那怎么样做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话对我们才有实质的意义。那我们神说，我口里所说的话必要成就，那这句话才有果效。我们才有生命的果子。以赛亚书55:11，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这句话之前在讲什么？雨水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嘛，对不对？神的话语从天降下，雨水降下会不会跑回去啊？所以神的话语他说出来，没有像路加福音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两个字都是 rhema。 神的话怎么会带有能力？能力是因为我们听进去，在我们里面。如果停在知识的层面呢，是没有的。我们只是在讨论知识，所以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哈，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带查经，我们只是在研究圣经，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太大帮助。我们在学着知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查经变成是一个领受神的话语，是听见神的声音呢，让大家出去的时候都怎么样？很丰盛的出去，觉得今天晚上很饱足，要离开，对不对？但没有了，你说哦，我听了一些知识在这里。好，所以我们呢了解说，神的话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进到你心里面，怎么样让你必然亨通呢？一定是这个话，不是 logos， 是 rhema， 是你里面的力量，才会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好，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听见神的声音，有这样子 rhema 产生的作用呢，你必然产生行动。比如说像路加福音5:5，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 rhema，我们就下网。所以他听见神的话，他有一个行动，对不对？所以你听见神的话语必然产生一个行动。第二，带来有效的事工。约翰福音3:34，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对吗？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要带来这个事工。第三，要带来生命。刚才讲过了，约翰福音6:63，神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第四，建立关系。约翰福音8:47，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对不对？我们从神所出的必然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语在进行。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所以这里面呢，听必然建立关系，必然建立一个认识的关系。好，第五是有权柄的教训。约翰福音14:10，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说这个话怎么样？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教导，我们在讲到，我们要讲的是神的话，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不是要讲人的话啊。我们把它讲得清楚明白，才带有权柄的教训。第六呢，成全渴望。约翰福音15:7，他说，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 rhema 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读到这一节，对不对？之前在讲什么？葡萄树跟枝子嘛。葡萄树什么？枝子结在连结在葡萄树，怎么样结果子呢？结葡萄呢？你不是强迫去结葡萄的，你是自然会结出葡萄的。自然结出葡萄呢，你的枝子是得着生命的养分的。这个生命的养分是从 rhema 出来的，不是你学了很多的知识在这里啊。所以这里面一定会成全你的渴望。当你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你说祈求神就应许。好，第七，带来信心。 我们常常谈到信心因信称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在谈信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雅各书，对不对？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你没有行动嘛。你有行动，你的行动是在证明你的信心，这不一样的观念。OK， 不是靠行动来产生信心，而是你的行动在证明你的信心。所以，当你里面听了，我听到了神的道，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因为那个 Rhema 产生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啊，灵性操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要操练把神的话语变成我们里面的声音。好，好，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4:3-7的经文。哥林多前书4:3-7，你大概只读过一遍哈，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下面这段经文呢是要来讲我们的 identity。 那我们的 identity 呢是怎么样来定义的？信主前信主后你会用什么因素来定义自己的形象啊？从年轻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从信主以前到信主以后，我们有时候啊，小时候对不对，我们都会以自己的外观啊，以自己是不是在同学里面受欢迎来定义自己啊，以自己的学业成绩来定义自己。那我们长大了，我们信主了，我们怎样来定义自己？就像刚才哥读到哥林多前书，对不对？我是不是很在意别人的论断？对，别人说什么？当然我们总是希望跟大家和平相处啊，但是别人说的话怎么样影响我们？就像保罗讲的啊，我不在乎被别人论断，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嘛？我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如何影响我自己的 identity？ 别人的观点，某些观点很重要吗？那我对我自己啊，我一定感觉要很好，我要自我肯定啊，工作要有肯定，要有成就感，我要用这些来认定我吗？啊，所以我们怎样做这个 identity 的时候呢？啊，必须再回到一个根本。我们今天做属灵操练，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效法基督，那我们要找出认识自己，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我用什么样来定位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定出这个属灵操练的计划，这个途径。所以在这里面我就用啊 Tim Keller 写的这本书啊，每一次啊有受洗或者是有这个啊新会员，我都常常用这本书送给大家啊。您可能手上都有这本书了，新会员没有送给？有啦哈，啊或者用完了我们就给别的书这样子。好 ，Tim Keller 这本书呢，《忘我的自由》。他就在里面，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他点出就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定义自己，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你孩子进了大学，以前我孩子念大学的时候是常常跟我讲 identity 的 issue， 他说我是亚洲人，我进去以后到底我在这个学校里面有白人，有黑人，有韩国人，有越南人， 我们的 identity， 后来亚洲人还是跟亚洲人在一起啊，就是说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就是这个啊韩国人啊这些，但是后来他也常常跟黑人在一起啊，所以呢就觉得孩子进到大学以后都会谈这些 identity。 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就讲到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你可以这样讲吗？我被别人论断或我对自己论断了，我都认为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论断我的乃是主。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判断我的是主。这句话你仔细的去思想，仔细的思想怎么样来建立我的自我形象，我的定位。C.S. Lewis 在他写的这本书《返璞归真》里面，他说骄傲的本质就是具有竞争性，所以骄傲的真正核心就是竞争。好，所以我们读到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旧约先知书一讲到要审判推罗、西顿、审判摩押这些国家呢，他都讲到什么？骄傲。记得啊，当你回去看先知书，审判列国都是在审判他的什么？骄傲啊！所以骄傲的本身呢，不是说我拥有什么东西我就很快乐，而是我拥有的东西比你多一点，我就很快乐。啊，这叫什么？自我优越感啊！我就是要比你好。所以呢，在骄傲里面呢，不知不觉会产生一个竞争。哎呀，啊！所以我们呢就把自我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这个基础就是除了上帝以外的所有东西上面，所以能够满足这个自我，在给我这个价值观、价值感，给我特殊感，给我目标感的这些东西来满足我自我，这些东西呢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在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我说我们被伤害不是感觉被伤害，感觉不会受伤的，只有自我才会受伤。当你自我受伤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感觉受伤害。所以你自我怎么会受伤呢？就是你所建立的那个 structure 那个基础在摇动了，被人家摇动了，你就觉得你开始受伤了。所以呢，这里面要教导我们啊，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对自我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好，从哥林多前书来讲，我不从别人的观感来判决自己，我不从自己的观感来判决自己，我也不把罪跟我的成就跟自己连结在一起，我单单的寻求是在福音里面产生的一个谦卑。他就用，我就用一个图像来表示，如果我们的自我建立起来好像一个气球，那气球一戳就破了，对不对？气球一戳，因为你的空气就散掉了。但是如果我建立的自我像一颗保龄球，拿针戳会不会破？是实心的。所以我们建立的自我不是建立在除了上帝以外的那些事情上，而是我们建立的自我是在神里面所充满的自己。那他在这里面呢，今天的特别谈到说，我们在福音里面产生的谦卑呢啊，不是说人我们现在认为的谦卑这样子，我们他里面所讲到的谦卑呢，是我们少想到自己的事情，少想到自己的事情，我们多想别人的事情，这个需要的时候，因为你少想自己呢，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自我会不会被戳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只有对自己有这个某个程度的了解的时候呢，别人怎么说你对你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你就不会急着说我要为自己来辩护，不管他是称赞你，他是有理无理的污蔑你，他说你还是你，不是别人，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你是一个坏人你就变坏人啊，你不会因为别人说的话呢你就改变。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蒙福的人呢？我们要来离开来自人的审讯法庭，我们要离开啊！你只能管好自己的口，你没办法管别人的口啊！你只能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你不能为别人做的事情负责任。Okay. 所以再一次思想《哥林多前书》，我们肯定神爱我，站在这个信心里面 ，very solid， 非常的坚固。你是一个保龄球，你不是一个气球 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好，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学会沉默啊，守护住沉默，沉默就会守护住你。语言在沉默中停止了呼吸，而且重新充满了原有的纯真。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会害怕沉默吗？因为我们常常会急着讲话，讲话可以建立自己的价值，讲话在建立自我。所以我们在保持沉默的时候呢，啊，你去思想哪些是重要该讲的话，这样就好了。当一个人呢充满敌意去攻击另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所持的理由或论据来攻击一个，而是因为那个情感的因素，他对你的情感的因素呢，他抓住什么他就攻击你。所以他对那个人的看法跟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去辩护是没有用了，因为你在辩护是找那个事实啊、根据啊、误会啊，你要说清楚。其实不是，是里面那个纠结的感情、那个情感、那个啊情绪没有解决。好，这就是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啊。有时候呢，啊，雅各书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慢慢的听。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哎，你看，我一考试你们都过了。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我就取个名字叫“让情绪飞一下”。好，让情绪飞一下，不要那么急着反应。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试炼呢？好，我们有三种方式，一个。我们要柔软的心，这个人的名字我也不会念啊，这个神父的名字啊，有没有人会念的？像，
好，
哈哈哈
哈哈
哈 ，OK， 好，希腊文是一个母音一个音节念的，好，我们呢，第一我们要柔软的心，柔软心呢就是不要抗拒。第二个呢，我们要清明的心，我们要能够很 clear mind， 我们懂得分辨啊，懂得分辨去学习。第三呢，我们要坚强的意志啊，坚强的意志，我们不是说我去跟你算没有用，我就接受了，在这个接受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啊改变。好，最后一张投影片就讲完了啊，其他的回家自己看。我们要学习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啊。一个有智慧的爱人不会太在乎爱他的人所送的礼物，而是比较在乎其中的爱，他衡量的是情义而不是价值。所以我们的满足感不是来自神给你的礼物、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 presence， 而是来自于神的同在 presence 啊。我们看重爱我们的主胜于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操练同心同行的时候，我们去同神的心，那我们就跟神同行。那许多时候呢，我们请神来同我的心，请神来跟我同行啊，这个就是有极大的差别啊。那用这一个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做我们今天的结束。那下一堂课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啊，另外一个主题。那最后呢，盼望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上这一堂课的心得啊。我们还有四节课的时间。那你们回去以后花点时间读一读这个讲义哈，不是很多，每一次只有三四页、四五页而已。那想一想，练习一下啊，练习一下今天我们怎样一个默想的操练，在家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舒适的地方啊，把你的手机关掉，我们就可以练习。OK，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盼望。主啊，我们这一堂课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把神的话变成我们心里面所听到的声音。主，你说你那微小的声音，我们要亲耳去听，我们要把耳朵趴过去听，听到了，主，我们听见了看为宝贝，我们乐意行出来。这就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因为你说凡是属于你的羊必听你的声音，你也认识他们，也是跟随主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不是在理性上建构一个信，而是我们用全部的身心灵来相信你，让我们这一生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一堂课有丰盛的得着， 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谢谢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还有四堂课的学习，每一天都交在主的手里面，仰望交托，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啊，
这个之外那印象的像没有人字旁
啊，像没有人字旁，
对，印象的那个像没有
人字旁，
对，
我刚才没有讲，我半夜醒过来想到就是解药了，
我以为是想要有
病，大概都会有。
我一讲处理，
给你聊一
下。
我没有接触那个 logo， 的确就是一个。